弟兄姐妹，
有耳请听。Hello, Annie。
嗨，阿转。
啊，好久不见，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录音了。
对啊，观众朋友们都在等你。
对啊，我首先我要先感谢大家，就是我在看我们 podcast 后台的时候，其实有还是有很多人陆陆续续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并且我们的 IG 也有新的朋友加入，那我真的是很谢谢大家，那愿神祝福大家。OK， 那今天我要讲一个非常对我来讲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当爸爸了。
嗯，感谢主。
对，我当爸爸了。那其实我觉得当爸爸的这个阶段，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感觉。那我觉得需要来用一集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在当爸爸的这个过程，以及老婆在怀孕的这个过程的一些恩典，对，跟大家分享这样子。OK， 好，那一开始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这一胎，现在我这个小孩目前，算几个月，两个多月啦，到今天大概两个多月。那其实这一胎算是，如果硬要讲的话，它算是第三胎。那前面两胎都去当天使了。对，那其实感谢主啦，因为其实前面两胎的这个怀孕的期间，怀孕期都没有很长，我记得第一胎大概是7-8周，就大概还不到2个月。然后第二胎是大概4周左右，那其实通常都是就是心脏慢慢没有听到，然后就自然就流掉了这样子。那有些人就会说啊，那你流掉，你不是我流掉，我老婆流掉的时候会不会很难过啊，很紧张啊。可是我后来问我老婆，就老婆就说其实不会，其实她不会，就是没有心理上那么大的压力啦。一来是因为我们家其实不会给媳妇那么大压力，就说啊你流掉，你是不是没有好好照顾身体啊什么，没有，就是其实我们都很抱持的平常心。对，其实抱持的平常心，所以我们都觉得流掉就我跟我老婆其实都当下都觉得说这就是神的意思。对，这是神的意思，但不是我们也不是故意不好好照顾，就是流掉就流掉，所以我们就是交给神，因为生命就是掌握在神的手中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觉得 OK， 好，流掉就没有，反正我们是抱持着轻松的心情去面对这样。那后来第三次怀孕的时候，因为刚好是我想看，应该算是去年年底怀孕，因为我们小孩是8月生，那刚好遇到今年的第二次疫情爆发，就是大概今年2022年的就是清明节左右，后来疫情不是大爆发了嘛？那我们就在想说，
2022年，
对啊，今年。
好，没事，我是有点出息，我一边吃。
因为2021年是3级警戒嘛，那个时候我想大家都很这个记忆深刻。那个时候不是还封城嘛，然后
你刚刚说你2022年4月怀孕，然后
2021年年底
8-9月就蹦出来，所以我刚才想说2022年好像讲错了，
没有了，2022年刚好是怀孕的这个这个阶段啦。
哦，不是不是2022年4月怀孕的，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对对对，是2022年刚好在怀孕的孕期当中又遇到疫情第二次爆发，台湾第二次疫情爆发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说遇到疫情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是神在给我们操练信心的一个其中一个功课啦。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在怀孕这个阶段其实都对孕妇对妈妈来讲都是很辛苦的。对，那尤其是如果我们现在是遇到疫情的时候，然后又加上在怀孕的时候，其实是 更危险的。
嗯，
因为孕妇的抵抗力又很弱啊，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得去产检，我们会去医院产检或者我们去诊所产检，其实都算是一个高危险的地方，因为孕妇的体力孕妇的抵抗力就是弱，相对来讲就是弱。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两个都觉得说，其实做再多的保护其实最终都还是要交托给神。
嗯，
但是我们还是依照以前就是前面两次怀孕的那个怎么讲心态吗？对，就是交托给神。
嗯，
因为神明是神所掌管的，
就是平常心的心态。
对对对，因为其实怀孕我们都认为说怀孕就是能够怀孕其实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那既然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我相信神就有他美好的安排。
嗯，
对，那我们就交托给神这样子。
嗯，因为刚刚阿转聊到交托，
对，
然后我就想到我自己在交托的过程中，我有经历过两种不一样的交托。
嗯嗯嗯，
一种是凡事交托，那个时候我刚信主，我的凡事交托是我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会祷告交托。
嗯，
比如说现在下雨了，好，那如果是现在这个年纪的我，下雨了，那我就去找地方躲雨啊。
嗯，
不然就是等雨停啊。
嗯，
不然就是买一把伞啊。
嗯，
不然就之类的嘛，坐计程车回家。
对。
然后，那当时的我就是年纪很轻，就是我还是学生，大概十七八岁吧。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现在下雨了，怎么办？然后我想说，对，我可以祷告，然后我就站在路边，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怎么办？现在下雨了，我没有雨伞。
嗯，
我没有办法回家，怎么办？”
嗯哼嗯哼。
然后我一祷告完，就有一个路人就送我雨伞。
嗯，
还说不用还了。
嗯，
这个我忘了，我有没有在 podcast 讲过？
嗯，
对对。然后还有一种交托，就是我会尽力而为，现在的我比较经常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交托，就是我会尽力而为，可是同时我也会一边搭配祷告交托给神。
嗯，
那我自己也要努力祷告。
嗯，
但是同时我也要努力的行动起来。
嗯，
所以我会同步的进行。
嗯哼哼哼
哼。那你的交托是哪一种？
我的交托应该就是属于顺服型的吧，就是我也不会特别，就是因为有些人就是他们就是会例如说什么禁食祷告啦，然后很努力的怎么样去做一些跟神求之类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处于就是这样讲好像也不太对，
平常心。
啊，
你刚刚说平常心啊，所以我就想说你平常心。
啊，
你都平常心。
对，我是真的平常心。因为我就觉得就是神就是交给神的啦，因为人做了多少努力，其实最终的决定权最终主事者其实还是在神身上，所以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不管什么结果我都是能够接，我基本上都是能够接受。但是其实神也蛮奇妙，就是这可能是我心目中的课题，或者是心目中的困扰，但是我觉得神很奇妙，就是他都帮我解决了，他用另外一种方式帮我解决。那我觉得这某个层面来讲也算是一种交托这样子。对啊。
对，就是我有发现阿转就是他不会特别花很多时间祷告，可是他就是会很顺服。然后他很顺服，一直等，然后等了一年，神真的就帮他解决了。他后面会讲那个怀孕遇到的问题，然后他也没有特别花很多时间祷告，可是最后那个问题就奇妙的就消失了，神就帮他解决。
可是我要先讲 Annie， 我要先讲，我觉得那个人还是要祷告。对，我这个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怎么
做法。哦，我不能乱解读阿转。
对对对对，虽然我这个做法并不是很 OK 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祷告啦。对，
没有，他有请很多人帮他代祷。
哦，对
了，就是我们后面会讲。
OK OK， 好的，好的。
对，这样会造成误会。对，那我之前听到一句话，我很喜欢，
是
就是关于我自己是属于尽力而为，同时搭配祷告的那一类型的交托。
嗯，
那我听到一句话很喜欢，我念给大家听。对于人生中可以改变的事情，我们尽力而为。 对于人生中不可改变的事情，我们坦然放手，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可以区分这两者的不同，把我们的心力去做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因为像我就是属于那种很容易焦虑的人，所以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苦难，就我会比较浮夸，我比较容易焦虑烦恼，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很帮助我，就是我们遇到可以改变的事情，那我们就尽力而为嘛。
对，
那不可以改变，我们就坦然放手。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幸福的地方，就是我们虽然不知道说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改变，可是我们有神。
对，
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这边也想要分享圣经彼得前书5:7说，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把所有的压力重担通通的卸给神。那我再分享一句经节，就马太福音6:34，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呢，我们要把心里面的垃圾通通都丢掉，而且每天都要丢，要不然它会一直累积在你的心里面，就是不要把它留在心里。所以我们这一集已经从怀孕离题到聊焦虑这件事情。
可是其实也没有错啊，因为其实怀孕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定对孕妇来讲，一定会有很多焦虑、忧虑，有些烦躁。对，
来，对，来，来什么？一定有很多。
好，来，我接下来就来讲，因为齁，这个对我们来讲算是因为这个第三胎啦，对我们来讲算是那个已经过了3个月，所以算是说命是保住了啦，齁，这个孩子的命是神把他留下来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对我跟老婆来讲，其实都算是一个真正的怀孕过程，因为真的就过了3个月。那怀孕的时候，其实我跟我老婆其实都还是过着很一般人的生活，就是上班啦，回家睡觉啦，偶尔出去走一走这样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然后顶多就是多一个可能一阵子就要去产检这样子。那其实有一次我们在产检的时候就其实一直都很 OK 啦，那其实有一次就发现说在产检的过程当中，医生就说你的这个胎儿的头脑里面有一个类似像水肿，那其实学名叫做脉络丛囊肿，其实我也不太了解这个我到底讲的对不对啦，但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水肿的概念。那个时候我们就问医生说，那这个会怎么样？医生说这个大概过了一定的周数，大概过多久我真的有点忘记了啦，但是医生就是说大概过了一定的周数，它就会慢慢的那个会自体吸收，所以就会慢慢的消失。我们就 OK 好好好，那后来我们就还是一样过一般的生活，也没有特别焦虑啦，齁。那直到怀孕的后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应该8-9个月左右，我们就发现说医生说这个好像还是持续在呢，齁，这个囊肿还是没有消掉这样。那我们就问医生说那这样子的话是怎么样？我说那如果生出来会怎么样？他就说那可能就是智商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啦，然后你可能生出来的可能是唐氏症宝宝等等之类，就是会有一些状况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因为我平常我是不怎么焦虑的啦，然后听到这种事情，因为我就觉得说孩子只要健康长大，然后会不会念书我觉得无所谓，这种都对来讲我都无所谓这样。可是后来听到这个事情攸关孩子的健康，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会令人担忧这样子。对，那我们就问医生说那怎么办。医生就说因为如果是一般人啦，如果是一般人的话可能就会把孩子拿掉，但是现在要拿掉其实有一点点麻烦，因为孩子其实已经大概7-8个月，我其实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周数已经太大了，所以你说要拿掉其实也不是很妥当啦。那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心里想，那医生就说你们自己 想一想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回家嘛，我们后来回家，我跟老婆其实也没有真的哭出来啦，只是觉得说哦很烦，心很乱啦，心很烦啦。哦，就是，那因为你又不能，我们又不能把小孩子拿掉，那你说真的，如果可以拿掉的话，我们也舍不得啊，因为这个孩子对我们来讲也是得来不易啦，哈。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好吧，那我们就好好的祷告，因为，我们因为祷告就是一种，就是把这些忧虑献交托给神，那也是我觉得也是在祷告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说，好，我要继续的顺服神这样子。对，那到后期真的已经快要生出来的时候，医生再去看，就说，哎，囊肿就没了。哇，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一个神迹。因为其实对我来讲，他可能不是一个，因为我不太懂啦，但是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又有一点小小严重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哎，那神真的是一个，因为神其实是一个可以治病的神，神是可以使死人复活的神。那我相信其实在囊肿消失这件事情，对神来讲真的太简单了，神只要下令囊肿消失，囊肿就会消失。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对，就是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就告诉跟我老婆讲说，就分享了，我就说，哎，真的在神都是可以，就是没有神不能做的事情，
反而因为这件事情加添了你们的信心。
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就是一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啦。
嗯，
对对对，
我觉得在我们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在我们最软弱无力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没有力量去做一些比方说长时间的祷告啊，或者是读经聚会等等，因为遇到这种问题，比方说这个囊肿它还在，
对，
然后每天都很心力交瘁，很无奈，然后很焦虑。
对，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可能像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
对，
那当我如果焦虑到一个爆表崩溃的时候，我甚至可能会软弱到没有力量祷告的时候，我觉得人遇到这种时候都很需要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方式去依靠神。像是我那时候有听到阿转遇到这个状况是请人帮忙带祷，还有每天看一则小故事，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那时候每天看什么小故事？
我那个时候其实每天都在看那个荒漠甘泉，那荒漠甘泉其实就是一个他其实每天都是有一个怎么样，很像一个经节小语这样子，可能一段小经节，然后后面就会搭配着故事。我其实蛮推荐大家下载这 APP， 这不是业配，对，但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对自己来讲就是一个怎么讲，激励自己信心的一个的粮食啊，灵粮。对，因为这个，对，因为荒漠甘泉里面都是在讲一些苦难啦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在遇到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看了荒漠甘泉的文章里以后，我觉得真的是有帮助。那个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经节啦，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里面就讲到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那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本来就是要，例如说我们要相信神，我们要信靠神，我们其实都在讲信这件事情，就是信心的这件事情。那其实我其实当下在祷告那个时候，其实我是相信神不管给我怎么样的功课，他都一定会陪着我度过这个难关。或许
哇，很有信心。
对，因为或许可能这个囊肿不会消失，然后孩子就这样生下来也说不定。但是我都很
你也接受，
对，我必须我会接受，但是我也
相信神的美意。
对对对，因为这个都是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出自于神，对，所以我就相信神。那我看了这段经节之后，我更这个信心更加的坚定。对，
对，像我自己最软弱的时候，我那时候是看了如何战胜苦难这一本书。那他这一本书就是写的 对我来说比较好阅读、
嗯、
因为很生活化、
嗯、哼哼，
然后很浅显易懂。
对，
所以那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找到一个你觉得最舒服最适合你的方式去帮助你建立那个信心，因为有时候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像平常一样去聚会啊，然后长时间祷告啊、嗯、然后
读经
唱对之类的，然后所以比方说适合你的方式有可能你很喜欢唱诗，那你也可以网络上搜寻什么样什么样的诗班，像我很推荐真耶稣教会的北京诗班，我很喜欢他们诗班唱诗、
oh,
对、然后像我自己也会听 podcast 叫做陪你读圣经、
嗯嗯嗯、
那他陪你读圣经都超级短，我和我老公现在每天会一起听那个陪你读圣经，就只要六分钟七分钟或五分钟、
嗯嗯、
非常短就结束了、
嗯嗯、
然后或者是你也可以找属灵同伴陪你聊一聊，因为像我老公跟我都是属于很需要属灵同伴的这种类型、
嗯、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你很焦虑或是你真的觉得自己信仰软弱到你根本就不想要祷告，可是你又必须得依靠神的时候，你就是找一个舒服的方式去做，或是你自己比方说你哦很喜欢听那个阿转的那个 podcast， 那你就去听他分享他怀孕的过程之类的。对，所以信仰应该是喜乐还有和平，
对，
还有舒服的，所以千万千万就是不要放弃，真的要用真的要依靠神，然后用你觉得很舒服的方式。
嗯嗯 ，OK， 好，那接下来我就来继续分享，哎，这个孕期的生活。其实我跟我老婆的这个生活方式其实还是一样啦，就是我每天去上班，然后她因为她可以在家里上班，所以其实偶尔去公司就好了这样子。那后来其实我就觉得说，以前大家都我跟我老婆都会各玩各的、啊，就是哦你要去找朋友我就找朋友啊、哦，我要去找朋友我就找朋友，你要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但是怀孕之后，真的就是我们夫妻俩窝在一起，就是相处的时间变得更多。那也因为这样子，其实我们在怀孕的这个阶段，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跟我老婆的感情是应该有越来越好啦，其实本来就不错了，但是后来应该是更好。
第二胎、
哦、第二胎好累哦，第二胎有一点看主耶稣的意思，这个不是我能够决定，这个是要给
好下一题，这题不用认真回。
OK 所以对啊，所以其实在刚刚前面讲了嘛，神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让我们怀孕，就是操练我们的信心啦、啊。那其实神给每一个人的功课其实都不一样，像对我来讲，像我前阵子对我来讲就是工作是操练我，那对我老婆来讲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怀孕的时候，因为怀孕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啦，我老婆能够好好的怀孕其实不容易，所以现在要多了疫情等等之类的，那其实更是磨练啊，神更是操练我们夫妻俩的这个信心这样子。
对，神给每个人的功课都很不一样，但是只要你通过了这个功课以后，你回头看你就会发现，哇，这段过程还有原来神给我的这个操练是我的礼物，然后也是建立我的信心。像阿转那时候本来也是很担忧那个囊肿，那会不会有人焦虑到，可能焦虑到说为什么神要让我的小孩有这个囊肿，
对，遇到这种事情，
阿转选择顺服，最后神给他这个礼物说怎么那么奇妙就消失了，然后他反而就获得了一个礼物这样。那虽然我没有生过小孩，但是我有毛小孩像我的毛小孩拉拉，他就是生病了、
嗯、
然后反而我就发现说他生病了以后，然后我更珍惜要跟他相处的时光，因为他住院了嘛、
嗯、
我其实非常害怕失去他、
嗯、
而且他已经住院第二次了、
嗯、
然后其实他对我来说是我的挚爱，所以我就很怕失去我的挚爱，所以我 第二次住院的时候，我就才认真看待说，如果他真的走了的话，
嗯，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嗯 嗯, 嗯，
所以我才开始认真的陪伴他，因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认真陪伴他，所以就是嗯，现在就会开始会认真的陪伴他。那所以每一次的苦难其实都能够成长变成更好的自己，像我自己的工作也是，因为我之前经历的那个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苦难，然后那个工作的苦难反而让我变成现在一个更有自信的人，就是走出我工作的那段伤痛以后，我变得不再畏畏缩缩了。
好，所以嗯，我刚才这样听你讲啊，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你人生的重要课题嘛，对不对？这也算是神给你的一种操练，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遇到
嗯，
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才真正你去实战演练，或实战操练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圣经在讲的这些苦难啦、啊，讲的这些信心的这些课题啊，就是。你真的有不是只有在圣经上纸上谈兵而已、嗯、而是你真的在你的生活上去实际的去操作。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啦。你要真的去实战演练的时候、嗯、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圣经是这样子讲。
嗯。
哦就是才能够那种嗯感同身受这样子。对啊。
嗯。
嗯那。对啊，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像我有一年半的时间其实是没有收入的嘛，所以其实在有孩子的就是知道我老婆怀孕的这个时候呢，我其实当然是很开心啦，就是诶孩子真的过三个月是稳定下来。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钱，那没有工作，然后所以其实我以前我把我自己的那个积蓄都已经花完了，那我就在想说，哦，我积蓄都花完了，那我好像没有钱养小孩耶。
嗯，
对，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失业的时候，其实是每个月都跟我老婆，例如说这个月跟你要个1万块啊，我、
嗯
哦、下个月可能需要怎么样，所以我就下个月再跟你要个啊2万块这样子，就是没有说很多啦，就是。供我一个月的这种生活费这样子，但是我又后来想说，有了小孩之后，我又不可能一天到晚跟老婆一直拿钱嘛、嗯。虽然老婆知道我的状况，但是要拿多久？要拿一辈子嘛，也不大可能。所以后来我就也是为了工作的事情祷告，那也感谢神这样让我有一个新的工作、嗯、那虽然新的工作对我来讲其实薪资上来讲真的跟我预想大概少了将近一半啦、啊、真的少了将近一半，而且其实工作内容其实就是工作的 loading 我自己认为是有一点比我上一份工作还要再重了一些、嗯、但是其实我觉得是感谢神的，因为其实起码这个主耶稣知道我需要钱，所以他、
嗯、
让我有工作，有新的工作可以生活，然后可以养小孩。对，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诶，其实在圣经上面，你常常看到那个以色列百姓那个出埃及的时候，不是都吃那个玛纳嘛、嗯、神每天都降那个玛纳，然后你看神很奇妙，他每天降的玛纳都是够你一天用的。嗯、对，他不会。对，就是你一天需要多少，神就给你一天多少的量。对，所以我觉得
我们要知足跟珍惜。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我就觉得说，哎，虽然这个好像这个薪水好像要让我存钱是有点难，但是起码让我现阶段在生活上是 OK 的，然后在养小孩上面也 OK 的。那包括其实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的爱心也是很满满的啦，不论是比如说哦有一些红包啦，或者是有一些礼物啦，然后替我们祷告，其实都我后来就跟我老婆在那边稍微算了一下，看一下这些红包，看一下这些礼物，因为算一算嗯这个孩子用这些大概可以用个1-2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啦。对，那虽然说1-2岁以后是怎么样，其实我跟我老婆也是这个怎么讲充满着未知数，但是我们觉得说没关系，我们就是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交托给神就对了。 对，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只体会到弟兄姐妹满满的爱心，我也体会到主耶稣有满满的恩典。对，那讲到钱的事情，我们那个时候也在，因为我老婆那个时候也在想说啊，要不要搬出去住？因为毕竟哈，有了小孩，那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庭，我们。因为我跟我老婆其实都是我家跟娘家两边跑，因为都在台北，所以其实算是很方便，就住哪里都很方便。但是我老婆又觉得说，是不是搬出去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空间生活会比较好这样子。但是后来现在回想起来，好险我们真的没有搬出去住，因为真的也没有什么钱啦。你说真的搬出去住，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真的是有点辛苦。那我觉得感谢主耶稣，就是说两边的父母都愿意让我们住在家里，可能给家里一些钱这样子，然后又有阿公阿嬷可以照顾小孩，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帮忙这样子。对对对，
很感谢主，因为你们两家庭其实都是住在工作的附近。
对对对，
所以其实很方便。
对对对，其实都在台北大台北地区，所以其实都算都真的是蛮方便的啦。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我们没有搬出去住。那我觉得也因为没有搬出去住，所以不管是我跟我岳父岳母这边的感情，或者是我老婆跟我爸妈这边的感情，其实都是非常的感谢神啦，是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相处的非常好。对啊，
因为像那时候你岳父岳母跟你爸妈感情很好的关系，
对，
所以他们反而就很尊重你爸妈的意思，就是在你们就是生小孩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意见上的不同。
对，我们那个时候
对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的岳父岳母他们是没有信主的，所以其实关于洗礼啦，或者是给孩子取名字这件事情，其实花了一些力气去沟通啦。对，但是因为传统信仰本身就是没有办法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做，但是我也感谢神啦，也是靠着神的带领让我慢慢的去解释。那因为孩子要受洗的那个时候其实才满两个月，才刚满两个月，那刚好九月十月这几个礼拜这几天，其实每天的确诊人数其实都还是在几万人的状态。那我岳父岳母就觉得说啊，天气这么冷吼，疫情这么严重吼，啊是不是可以晚一点再洗这样子。他们其实没有排
信仰不同，
对，信仰不同。但是其实我一开始感谢我一开始听到这我岳父岳母这样讲的话，其实我是感谢神，因为他们是没有阻碍我们让小孩去洗礼这件事情，只是他们只是觉得说可不可以晚一点点再洗啦，尤其是天气这么冷齁，然后这阵子又下雨，他担心说孩子在洗礼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着凉感冒发烧这样子，他也就不甘咩啦齁。那但是我们最后还是经过了一些沟通，那我们也是凭着信心洗礼这样。那其实感谢主，其实洗礼的过程很顺利啊。我记得小孩从早上喂完奶我们就去洗礼，然后他就一路睡，然后到要洗礼的下了水起来只哭了两声，然后又继续睡。那其实是睡得很熟。
我看到那个影片，我觉得那个洗礼真的很顺利，就是小朋友基本上就是从头睡到尾，
对对对，
然后他睡觉的时候洗下去，然后洗上来的时候还在睡。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哭个两声，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然后就哭个两声，然后就继续睡这样子。对啊，所以其实很感谢神啦，因为我岳母其实很担心洗礼的这个过程。那后来我有把那个影片就是传给我岳父岳母看，他们就看一看，就觉得哎呦就哭一下下而已哦，啊那好啦，就是很感谢神，这个整个过程是很顺利。对对，非常的顺利。因为我觉得其实洗礼不管疫情再怎么严峻啊，我觉得洗礼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洗礼完才是真正属神的孩子。对，因为洗礼之后其实这个就是代表神把这个孩子托付给我们，那我们就是要按照圣经的方式去管，以后所有这个孩子长大以后 我们其实当父母的孩子大了，其实以后要怎么管其实都蛮难的啦。那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真的，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我的孩子真的是神的孩子啊。对啊，对，我的孩子真的是神的孩子。所以其实洗礼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也有跟我的岳父岳母讲。对啊，对啊。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还有算命的问题啦。因为当初这个算命因为我老婆是剖腹产，所以我岳父当然是希望说看个好日子来选择剖腹产的日子日期跟时间这样子。但是因为这个是我岳父他自己就是自己私底下去请师傅算的，就算出来的日子我觉得蛮感谢神的，就是要嘛就是医生没时间啦，要嘛就是都是医生没有时间的问题。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当然日日是好日啦。那后来我就跟岳父岳母讲说，这个是洗礼跟取名字这件事情，我们都是因为岳父其实是蛮执着，因为他觉得算命名字这件事情是那种他说什么本命啦，其实我也不太清楚。那对，但是后来我也很感谢神，岳父岳母其实就听我们家，那也很尊重我爸妈的意思。那我岳母还劝我岳父说啊，人家那个亲家母就说我们没有在算日子啊，我们没有在算命啊，没有在算名字的，你就不要这样啊，那个是嘿嘿，那个是人家夫家的意思，你就要尊重夫家这样。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啊，因为两家的感情很好，虽然我岳父岳母没有信，但是我们其实我有跟我父母讲说，我们要让岳父岳母之后能够踏进教会甚至来洗礼的第一步，就是我们两家的感情要好。比如说我们不要你女儿嫁过来就每天都被这个夫家欺负，那这个你就算要把那个福音传到那个岳父岳母家，我想这个是几乎0%啊。所以我觉得两家关系好，我觉得也是感谢神的这个动工啦。对，如果是没有神的动工的话，其实他们要感情好这件事情靠人的力量很难。所以在疫情之前他们都会甚至一起去露营爬山泡温泉这样子，就是活得比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要快乐这样子。对，
好可爱。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我相信我跟我老婆就讲说，我相信有了这个孩子之后，我觉得或许可能可以，我不知道，可能是私心啊，就可能可以借着这个孩子传福音。例如说啊，外公外婆，我们之后我有那个儿童诗班要表演啊，你要不要来看这样子。我们有时候都会这样子想，但是当然就是还是得靠祷告去求神带领这一切这样子。对啊，对啊。所以有些人问我说，像你刚才讲说有小孩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我觉得更为替家里想。其实我有时候我跟我老婆就在想啊，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就是就是说我老婆那天在讲说因为这个我老婆是有洁癖的啦，但洁癖不是很严重啦，只是说还是有一点点洁癖，就是说能够整理干净这样子就好。那因为有了孩子之后，那个孩子可能会溢奶吐奶在床上，不然就是可能尿尿大便可能就在床单上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以前我们都会赶快就把它换掉这样，后来发现哇，好像这个次数有点多到我们有点太累，后来就直接拿个湿纸巾擦一擦就结束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孩子的出现其实我们觉得很有趣啊，就是说我们的零零角角都真的会被孩子给磨平。而且我们到后来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2个多月快3个月，其实我都觉得有让我们把真的是孩子的出现是磨爸妈的耐心。对，磨爸妈的耐心，
把你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相信其实以后未来的日子会更不同啦。对，以后的未来日子会很不一样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中就是听得出来阿转一直都有这个过程中一直有神的同在，然后一切的过程都有交托给神。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过程很重要，就是有时候人会很在意结果。
对，
会觉得说我的小孩要 健康啊，然后或者是我要找到一份好工作，我的好工作可能工作内容要很好，符合我的期望，薪水要高。那有时候人也会觉得说，为什么我都求不到，我求了这么久，觉得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但是其实精彩的是这个过程，
对，
这个才是我们回想起来觉得感谢主的地方，就是神他会在一个最适合的时间给你。如果阿转他没有经历前面这些什么囊肿啊，或是囊肿医生不是说很快会消吗？怎么没有消，然后最后怎么又消了，就是很感谢主这样。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马上就健康了，马上就有一份好工作，一帆风顺，其实未必会感谢神，也未必会感受到神。
对，
所以就像约伯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多，最后就说了那一句，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
对。
那你们在生孩子的过程中，就是有听说在月子中心好像也是很辛苦齁。
对，那个时候因为在月子中心的时候，有其实好像是快出月中的那最后一个礼拜，然后有一天，我老婆就发烧了，对，但是烧的不是很厉害。我问她说：“那你有头，有什么喉咙痛吗？”她说：“其实也没有。”那我们就想说，哇，发烧这件事情在这个世代好像有点不太妙这样子，尤其是又在坐月子，我们想说哇，
疫情，
对啊，疫情真的是很令人头痛。然后我们就跟月子中心这边讲，那月子中心就发了两个快筛给我们两个捅鼻孔这样子。那快筛完之后就好也没事啊，那到底怎么样？我们想说会不会是伪阴性，就是你明明就得了，可是可能没有验到这样。然后后来就再等了一下，又等了几天，然后发现还是阴性，但是还是在烧。我们后来就去，我们就出月子中心去挂急诊。那其实感谢神啊，就是说医生后来评估应该是塞奶，然后导致发烧这样子。那我当然知道，其实塞奶这件事情对妈妈们，在哺乳的妈妈们来讲，其实是非常的不舒服。那就如果再严重一些的话，其实会变成乳腺炎，所以其实那个就是变成要开刀，所以其实是也是蛮辛苦的。我们也是为了这个事情也祷告，希望我老婆的奶奶舒服一点这样子。对，因为在喂奶其实有很多不适啦，就是不舒服这样子。那其实也很感谢神，后来就医生可能有开个药，然后让我老婆再更好好的休息这样子，那就后来就好转，也那个胸部也不会这样子这么硬这么痛这样子，然后烧也退了这样。对啊，所以也是很感谢神的一件事情。对，
真的，就是我觉得其实生孩子对于现在很多的人来说，充斥各种的话题，
对，
会让很多人害怕生小孩。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说妈妈怀孕很辛苦，生小孩很辛苦，然后生出来之后又要花很多钱，好像会过得很委屈，然后好像没有自己的时间呐、吃饭的用吞呐、赶快吃吃的、小孩吃比较重要，我喝咖啡随便用灌的就好，然后不自由啊，然后没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什么都要以小孩为优先，然后万一以后小孩生病了，还要劳心劳神劳力，然后伤钱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呢，今天我就是觉得这一集就是可以带给我们弟兄姐妹们一些盼望跟一些希望，就是说可以听听看，就是有了小孩之后到底会有什么好的转变啊。比方说刚才阿转也有讲到一些好的转变嘛，那我这边也访问了一位来自北部28岁的 QD 妈咪。
QD。
那他是23岁结婚，26岁生下 QD 的。那我就问了他，就是小孩带给你什么好的转变呢？有了小孩以后有没有什么开心或者是感谢主的地方？那他其实跟我分享了一段他有了小孩的一些心路历程。其实他那个时候经历了一段产后的忧郁。那他经历产后忧郁的那一段时期是忧郁到他那段时间 没有事情哦，只是宝宝在睡觉而已，他都可以看着宝宝的睡颜那个脸、
嗯、
就睡觉的那个脸、嗯、他就可以一直哭一直哭、
嗯、
他的内心觉得好失落、
嗯、
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忧郁、
嗯、
那在他产后大概有四个月的时间，他几乎根本都是不出门的、
哦、
他完全不敢带宝宝出门，而且他连摩托车都不敢再骑了、
嗯、
因为他就很害怕说如果他出门发现什么发生了什么状况他没有办法掌控怎么办、
嗯、哼
哼。直到有一天教会的好姐妹就看到她都不敢出门，实在是非常的担心她，就开口问她说，哎，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教会参加圣经讲习会、
嗯、哼哼。
然后她就说，那个姐妹说，我陪你一起坐公车去，然后她才敢，就是有姐妹一起陪，然后她就第一次跨出那个第一步，背着孩子出门搭大众
运输工具，
就是那一次以后，他才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的，就是重回他的勇气。
嗯，
然后再后来呢，他当了全职妈妈以后，他觉得当了全职妈妈就是我没有任何价值这种感觉。然后同样的，这位姐妹，因为其实妈妈会有这种感觉，真的能够理解。
嗯，
然后这一位姐妹呢，又邀请他就是进入国小的葡萄园做晨光时间的志工妈妈、
嗯、
然后所以她就是有这个机会的关系，所以她刚好想要回职场的时候，她因为在葡萄园里面当志工妈妈，然后里面刚好有一个国小特教代理老师的缺额，然后她就有这个机会，感谢主，圣经说有机会就要把握住嘛，所在乎的是当时的机会，所以她就把握住了，她就考进了这个葡萄园服务的这个国小，就是当特教代理老师的缺额，他就当了老师了，所以这个一切都非常的感谢神、
嗯、
那他当老师的这一段期间，他就慢慢找回他自己的自信了，然后也找回他的成就感。
嗯嗯嗯，
其实他当初全职带小孩的时候，他有跟神祷告说，他就跟神说，我不知道未来的路应该要怎么走、
嗯、
只求神的旨意成全、
嗯嗯、
让我能够顺服你的安排。诶，跟阿转一样还顺服。
对、啊、
好，然后神他其实有垂听，他只是没有那么快的回应他，可是却在最适合最适合的时间点给了他这一份礼物，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珍惜，非常非常的感谢神。
嗯嗯，
然后所以他其实很感谢神，如果不是因为身边一样是妈妈的姐妹们的经验啊、鼓励啊、分享陪伴她一起走过、
嗯、
她说以她容易自我怀疑的个性，她可能要很难走出这个忧郁，会很慢很慢、
嗯、
可是就是因为有这一些姐妹的陪伴，因为都是妈妈嘛，都能够理解，然后陪伴她走过这一段忧郁就会变得比较快。
嗯，
然后再来他说这个孩子带给他最大的转变，就是他认为是他可以更加积极的增进自己，就是变成更好的自己，就跟阿转一样刚刚分享说棱棱角角被磨掉嘛、
嗯、
那他学习先接纳察觉自己的情绪，再温柔坚定的包容孩子，然后老公就会说，哎，你怎么有办法在孩子哭闹的时候还能够好好的跟孩子说话。
对，
那他会认为说，其实很多时候对他来讲，他觉得我的孩子不只是孩子，而是我生命成长阶段的老师。
对，我觉得就是孩子的出现其实是会改变夫妻俩的一些想法跟观念啦。对，或许他就是你、嗯、因为人家就是讲说大家讲说结婚是一个新的阶段，然后生孩子又是另外一个新的阶段。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其实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阶段，那我相信遇到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就是为了来让我们去学习当下的这个阶段这样子。
嗯，好，那我们很感谢神，今天我期待已久的这一集终于录了。我们大家一起为阿转祷告，希望他可以有时间能够挤出来跟我们一起常常录有耳请听。
谢谢大家，麻烦大家代祷了。
嗯，
对，
好
好， OK，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麻烦给我们五颗星以及帮我们评论好评。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平安，
平安，拜拜，
拜拜。